斩凶贼，大战白玉堂。这回他俩的家伙整个大翻个。白玉堂本来使刀，今天改换了宝剑。斩南侠本来是练的宝剑，如今换了把刀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等白玉堂抡宝剑往下一砍，南侠闪身躲开，合单刀跟他站在一处。总而言之，他们俩觉得都挺别扭，那使刀的使惯了，换宝剑他招路不一样，那使剑的人换刀他也别扭，勉勉强强打了二十几个照面。那也就是南侠呀，换旁人早趴下了，因为他掌中这把刀不敢碰白玉堂的宝剑。单说白面判官柳青，这柳青拎着三叉鬼头刀在旁边给白玉堂观战，要讲叫别的还差点，唯独武术一道柳青可是行家。他这么一看呢，武帝未必能讨着便宜，看来这个功夫不如姓展的，时间长了非吃亏不可。柳青一想，我跟老五一个头磕到地上，我们哥俩最有交情，我不能看着不管呐，管你们谁有理谁没理呢，我也得帮着白玉堂。柳青想到这儿，把鬼头刀一晃，噌就蹦上来。武帝，不必担惊，小兄助你一臂之力。他打算双战斩凶贼，可拎着刀刚过来，穿山鼠徐庆在后头一看，哎，对了，该我的班了。我四弟告诉我了，今儿晚上我的事儿就是骂人。柳青多他露面，我多他开骂。徐庆想到这，拎刀也蹦过去，把柳青给拦住了。等等等等，我姓柳的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别起哄，他们俩打他们俩的，哎，咱俩打咱俩的，你看怎么样？柳青一看是徐庆啊，他乐了。三哥，咱哥俩还过重手吗？我不是瞧不起你，三哥你白给呀。慢说你一个人，你要再加上俩徐庆，你也不是我柳青的对手，岂不自讨难堪呢？
是吗？
好嘞，我还有点不服气儿。我姓刘的，你看那个院没人，咱俩找个肃静的地方动手行不行？你敢不敢跟我去？柳青心说，我能叫你个混蛋把我叫住吗？柳青点头，三哥请便吧。哎，你跟我来吧。俩人到了跨院了，柳青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等候徐庆进宫。哪知徐庆啊，把刀背起来了，背着手冲柳青一笑，我姓柳的，你先把你的刀带起来，咱先文后武，我说完了话咱们再交手也不为迟晚。
哦，
柳青还没料到有这手呢，一看徐庆把刀背起来，他把刀也还了鞘了。三哥有话请说。我姓柳的，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吃人饭不办人事，说人话比不拉人屎的，你还白面判官呢？我看今后你改名就叫混蛋得了。
哎哎，三哥，君子动手不动口，你骂我可不对。你为什么骂我？我骂你有原因。我问你，刘青，现在江湖上都知道大武艺，也知道五鼠弟兄，我大哥钻天鼠陆方，二哥彻底鼠韩章，我徐庆，我四弟蒋平，我老兄的白玉堂，你算哪号？不，往哪摆你吧？
我们哥五个内部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，你没事跑到这儿装凶来。另外我再问问你，我们今天晚上抓老五也好，动手也好，我们为什么？不是想叫他走正路吗？想叫他到开封府认罪当官，我们从泥坑里往外拉他，叫他学好。你要是白玉堂的朋友，你应当劝劝，应当帮着我们哥几个降服白玉堂，这才叫朋友呢。你可好，表面上你是给他帮忙的，实质上你给他找罪。白玉堂有了你做依靠，你们两个人行凶，白玉堂的罪岂不是更大呀？如果出了人命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到了时候你怎么办？你这不是为朋友好，你是往火坑里推白玉堂。你说我不骂你，我骂谁？那么我说你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，过分吗？你说对不？这你这什么？你说呀，我们从泥坑里往外拽老五，你帮着往下推老五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姓刘的，你白闯荡江湖了，往后你别报号了，你狗屁不是你。这套词儿都是蒋平教给徐庆的，你看徐庆那么笨呢，还真没忘。这一顿数落呀，可把柳青给臊坏了。白面判官变成紫面判官了，这柳青一想，对呀，徐庆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。平心而论，老五办这些事儿我也不赞成，只是我劝说不了，我要帮他的忙真等于往火坑里推他。我怎么明白人办糊涂事呢？都说徐庆是混蛋，你混蛋都能说出道理来，我还不如混蛋呢。我有什么脸面还在悬空岛待着？柳青想到这儿，冲徐庆一抱拳：“行行行，三哥，我服了你，不错，你们是自家的事情，跟我没关系。”我也不应当插手，但是谁让我赶上了呢？我帮着你们抓老五，我办不到；帮着老五等于害他，我也不能办。这么办得了，我现在就走。对喽，你早就应该走，回家把门关上，好好想想，今后啊，遇事三思，免得后悔。这徐庆得理不让人。这顿数落呀，柳青是无地自容，最后一跺脚离开悬空岛。从今之后，柳青回到家乡，封起刀，挂起镖囊，永远不出头了，觉着没脸见人了。可是到后文书上，他又出头了，那是在破冲霄楼通往镇的时候。谁请柳青，柳青也不出头，结果还是徐庆去请的。劝他是不行，叫徐庆一顿臭骂，又把柳青给骂出来了。那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徐庆一看柳青走了，心里头赞成蒋平，你别说，小四儿这家伙道道是不少，他出的招还都好使唤。哎，不行，我还得回前院去看看，究竟小五跟展雄飞动手，谁胜谁负。徐三爷一转身奔武艺厅的院里一看呢，还打着。这阵六十回合过去，两个人仍然不分胜负。南侠一边打一边想，我得想办法，我得宝剑我得夺过来，这使这刀太别扭了。 哎，得宝剑我得先得剑匣。他一看剑匣在白玉堂身上挂着呢，南侠打定主意，往前紧走两步，连着就是几刀。白玉堂左躲右闪，一个没注意，噌，剑匣叫展雄飞给夺过去了。呀，好，我跟你拼了！白玉堂变步凝身往前就出。哎呀，南侠一想，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，我就得冒点风险夺我的宝剑。想到这，又跟白玉堂接茬打，打着打着，冷不丁展雄飞好像脚下失足，一个没注意，啪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刀也撒了手了。白玉堂心中暗喜，哎呦，这可是该着，姓展的，我非结果你的性命不可，就是不要你的命，我也得给你放点血，出出我心里这口恶气。白玉堂想到这儿，又往前一纵，跳到展雄飞身旁，举宝剑就刺。其实南侠假装摔倒了，他可不是四海拉偏躺在地上的，他有个特殊的知识，一只胳膊肘拄着腮帮，一只胳膊背在身后，两条腿弓着，全身的重量全在胳膊肘上。他一看白玉堂到了近前，眼露凶光，宝剑落下来了。南侠用胳膊肘一拄地，把这身子就悠起来了。再看展南侠双腿一伸，后啪，正好蹬到白玉堂的手背上。你想这分量能小得了吗？白玉堂脚里一股剧痛，宝剑握不住了，翻着个是飞上天空。就在白玉堂一愣的时候，展雄飞腾身站起，急了要往空中一纵，捧把宝剑接到手中。这回好，物归原主。南侠有了宝剑的心放下了，准知有取胜的把握了。五弟，树哥哥没留神踢的可不轻吧，万望原谅，我跟你拼了。白玉堂找了把刀回来接茬跟展雄飞动手，实指白玉堂也看出来了，专凭武艺这一方面他是不如展雄飞，人家不愧是侠客，果然比自己高，但是他不服气儿。正在这时，钻天鼠卢芳一看火候到了，卢大爷从后边就过来，老五啊，五弟，别打了，你想折腾到什么时候？大家可都为你好，你不是人家展老爷的对手啊，人家给你留着情呢。五弟，别打了，再打我这条老命我不要了。这卢芳扑过来扎着两只手来抱白玉堂，白玉堂一看可坏了，心说我能跟我大哥伸手吗？绝不可能，可我不伸手他伸手，他要把我抱住我可就跑不了了。也罢，白玉堂心说看来今天形势对我不利，36计走为上策，我先找个地方隐居起来，等将来有了办法我再找展雄飞晦气。想到这，白玉堂是抽身便走。卢芳能让他走吗？五弟，你给我站住，你上哪儿去我也得跟着，你站住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卢芳豁出老命就追， 丁兆兰、丁兆慧、卢真、展南侠在后边也追。
这白玉堂一句话不说呀，出了武艺厅，跳过大墙，就到了荒山野岭。前面有一片树林，白玉堂钻到树林里去了，大伙也就追到了。可众人都知道白玉堂还会打袖箭，他在暗处，大伙在明处。到了这时候都红了眼了，这一进树林，他一发袖箭，那不得吃亏吗？因此众人影身到树后，在这发动攻势，都喊上了：“武帝出来吧，武帝你走不了了，老五你出来吧。”可连呼数声无人答言。卢芳头一个就进了树林了：“老五啊，你不是会打袖箭吗？打吧，你照你哥哥打吧，我也不活了。”结果到了树林一找，没有。闹了半天，白玉堂啊从一条小道上跑了，大伙可傻眼了。如果白玉堂这次要跑了，那是不会再抓住的。怎么办呢？众人四外寻找，可找遍了也没有白玉堂的踪迹。单说锦毛鼠白玉堂在树林的小道窜出来之后，他一琢磨：“我上哪儿去？”可能开封府也派来官人布置下天罗地网了，前山是万万去不得。哎呦，想起来青石梁葫芦嘴儿那有独龙桥，干脆我顺着独龙桥逃过苏江，我就跑了。就这么办，他来到葫芦嘴儿，回头一看别人还没影子，他这心神呢稍微平静了平静，一条腿跪在岸边哈下腰去，他摸这条铁链，要摸着他顺着他好过江啊。结果用手一摸，耶，怎么没了？石壁上光有个环子，他就知道坏了，什么人把钩给摘了？呀呀呀呀，要我的命了！要这么说我还得顺着原路回去，那我大哥他们领人正好得把我碰上了，莫非今天我束手被擒了不成？这他正着急呢，往江面上一看，有一只小渔船，有个渔翁正在撒网。白玉堂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许多了，渔家使船的赶紧靠岸，快来快来。其实撒网的这是谁呢？就是丁勇。这丁勇奉了蒋平所差，在这块来回撑这只船等候白玉堂。别看他嘴里他答应了，他心里觉着不服气，心说四老爷这主意能准吗？要白玉堂不来呢，这一晚上连觉都没睡，不白熬了吗？可正在这时候，他看见白玉堂到了岸边了，而且高声呼唤他。丁勇暗挑大指，罢了，四老爷料事如神的，佩服佩服。丁勇赶紧把这船靠了边儿，什么事儿啊？余家，你把我渡过江去，我多给你银两。不行啊，我靠着打鱼为生，我不渡客人。哎，我有特殊的事情，我不让你白渡，我给你的银子比你打鱼还多得多，你看怎么样？现在丁勇假装捉鸭花的时候，白玉堂噌就跳上船去了。刚上船，卢芳领着人就追到了，手打凉棚一看，白玉堂上了船了，可把大伙吓坏了。船家别渡他，他是国家的要犯，别渡他。
这丁勇假装为难，你看这怎么办？
白玉堂一瞪眼，赶紧开船，听我的，别听他们的，快！不然的话，我掐死你！
哎，好好，听您的，开船嘞！
船只一掉头，奔着江的内岸，下来了。等也走到江心了，卢芳他们也追到江边了。
哎呀，船家，快把他渡回来！
丁勇连听也不听，但是到了江心呢，船也不往前走了。这丁勇冲着白玉堂一乐：“五爷，您认得我是谁不？”“
不认识，
我是墨华村的，我姓丁，叫丁勇啊。今天放了我家员外所差，在这打鱼。您说您非要我渡您，我还不能不听。我要拿不回鱼去，员外爷还不答应。我五爷，最好您先把银子赏下来吧，我好心里有底儿。”“
好，这位。”
白玉堂往兜一摸，傻了。你想在武艺厅，他也没想出门，这是特殊情况，兜里是分文皆无。
问，
哎，丁勇啊，你放心，我欠不下你的。到了对岸，我找人借这银子，我也得给你。
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
船家不打过河钱。
我袁文爷，你这不骗我吗？你没钱，你上我的船？
您说到了岸边去借，你上哪儿借去？我哪有功夫等你？您要不给我钱，那这么办得了，咱还回去吧。
别，
丁勇，你赶紧把我摆过江去，如若不然，我……
你干啥？你瞪什么眼睛？
你是悬空岛的，你还敢把墨华村的人如何吗？你墨华村的人多刚气！白玉堂是抡拳便打，丁勇往旁边一闪身，砰，跳水里去了。等露出脑袋之后，他一边晃荡身子，一边说：“我五爷，你也太不讲理了，不给钱还打人。好了，船我也不要了，交给你了。”然后往水底下一沉，他躲开了。白玉堂心说：“没你，我自己也一样。”他拿这船高啊，就点这船。那个平常都别人伺候他，今儿个他自己独立玩不转了。这只船左晃右晃，就是不往前走。可把白玉堂急的，心说这，哎呀，全怪我懒呐！平常我要抽出点精力，好好学学就好了。结果我看不起这东西，遇上了，事到临头，后悔也晚了。白玉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船舱里头出了一位。
兄弟挺好啊，哥哥酒后多失了
啊。什么人？
我呀，翻江鼠蒋平。
蒋平在船舱里眯着呢，这一露面不要紧，把白玉堂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。到了水里头，就到了蒋平的家了。白玉堂这才知道上了当。
这
兄弟，我的好兄弟，听四哥的话行不行？我拿条绳把你拴上，送回悬空岛卢家庄，然后套辆车铺好被褥，喧喧腾腾的，不让你受罪。你往上一躺，把你送到开封府前去领罪，这可是上策呀。你要执迷不悟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个你可要吃眼前亏。
错鬼呀，我跟你完不了。
白玉堂是抡拳便打，蒋平一闪身，砰，跳水里去了。等水一翻花，蒋四爷把上半身露出来了。
啊，兄弟，洗个澡可痛快了，来来来，下来咱哥俩洗洗澡。
你个错鬼！
白月堂拿这个船高啊，就扎蒋平，那能扎得着吗？
蒋四爷一看这人劝是不行了，非得给他灌个大肚扔丹不可。蒋平打定主意，晃着膀子就抗船。那小船不大，一看不得翻吗？白玉堂到了现在也真的害怕了，船哪边翘起来他踩哪边，心思凭着重量把船压平，结果这一踩不要紧，蒋平呲溜跑那边去了，顺势这一周不要紧，扑噜船扣了篓子了，白玉堂整个就坠落江心。这么大个锦毛鼠啊，到水里就没辙了，他扑腾了一会儿气儿都上不来，把嘴一张，咚咚咚啊，咚咚咚咚咚。蒋平心中暗笑，不行，这喝不过瘾，他拽住白玉堂的脚脖子把他拽到水里去了。白玉堂闭嘴不喝，蒋平一捅他的肋叉子，心说喝吧喝吧喝吧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一开始啊，白玉堂挣扎呀，手刨脚蹬的，后来不动弹了。蒋平心说别灌了，灌死我没法交代，把他抓住之后求水回到岸边。卢芳他们都等着，一看蒋平冒出来了，把白玉堂也夹上来了。众位英雄高兴，心说白玉堂这可是你自己找的，这回带着你赶奔开封投案。